第四章，余孽。我和你有仇吗？
哼，算是吧。其实更准确的说，是你对我有用。
面具男子将软锦重新盖在了林星颖的身上，看来是已经起效了。所以你刚才的请求准了，不会再有那些人碰你了，因为你好像也受不了别人的碰触了。接下来该进行下一步准备了。面具男子说完这些，转身下床，就向着外面走去。林星颖快要疯了，这个变态到底为什么要把他变成这样？
不许走，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
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了，你是我手上一张很重要的牌。回答完这一句，面具男子在任凭林星颖再吵再闹，也不再理会，快步走出了软进他的房间。这一夜，雅玉轩里又传来了女子的尖叫声。
主上，饶了秀儿吧。
被成大字吊绑住的女子背冲着外面，裸着的背上全是皮鞭落下的伤痛。
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秀儿喜欢。可是主上，秀儿仍求主上饶了秀儿。
被吊绑着的竟然就是那日因为兰花香一事而被打的遮面女子，她竟然真的挨过来了，而她也终于知道了主上的癖好。他就是一个虐待成性的暴君，他想要活命，就真的咬牙挺了过来。从此就过上了夜夜受折磨，可是白日里却被这别院里尊称一声秀夫人的生活。即使这里有最好的伤药，可是主人下手狠狠，就算是有伤药，他的背也是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。可是就算是这样，他也是觉得他是熬出来了，因为主上说到做到，真的留他在身边，在白日里给了他想要的生活，只是每到夜里却要经历让他想想即刻痛快死去的折磨。今天晚上主上打得尤其的狠，为了让自己少受些罪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细心揣摩，秀儿知道要怎么说才能让这种鞭打快些结束。果然，他说完这一句，面具男子似乎很高兴，把鞭子丢去一边，从靴子里取出匕首，割去了捆绑他四肢的绳索。秀儿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了，于是便照着之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，转过身，不让面具男子看到他背上的伤，而是倒退着走向他身背后的床。只是这一次他猜错了，面具男子向着他走去，却是把他的身体又转了过去，让他背对着他趴在床上。
主上，秀儿背太丑了，不能这样对着主上。
要活命就给我闭嘴。面具男子闭上眼睛直接进入他，许久之后，他在最后一刻嘴里喊出的却是两个字：朝云。在那次与那个变态的家伙交谈过后，林星颖终于摆脱掉了每天晚上的折磨，就是被几个女人差不多把全身摸遍了的那种所谓有人伺候的淋浴，终于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的，无人打扰的泡在热水里面了。
不是热水。
林星颖托起那乳白色的液体看了一眼，又闻了一下，应该是奶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牛奶。这里有牛奶吗？不知道。林星颖突然发觉自己对这里完全陌生的，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是什么朝代，什么时期。除了知道自己被他们认定是什么朝云郡主以外，剩下的一概不知。 在这里唯一说过几次话的，也是那个始终不肯以真面目示人的男人。那个变态想要从他嘴里知道关于这里的一切，林星颖觉得那简直就是在做梦。想起他的变态行径，林星颖禁不住伸出手来拂过自己的胸前，那种浑身酥麻的感觉就通过自己手的轻轻碰触而直达全身。这个混蛋加三级的变态，他究竟打算把他用来做什么样的棋子来善加运用呢？林星颖不笨，静下心来略一思考，就几乎能明白他的用意了。不碰他，却要把他的身体变得这样的敏感，他恐怕是要把他送给某个男人了，以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哼，林星颖从鼻子里哼出声音，以表达内心的强烈不满。他想怎么做，他也许无力反抗，可是这种事情也要他肯配合，不是吗？他林星颖什么时候呢那么容易受人摆布了？以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可是有名的吃软不吃硬。想到这里，他又一阵的悲伤。以前或许说该说是上辈子的事情了，而现在他虽然有个听上去很高贵的身份，可是自从醒来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都告诉他，这样的身份带来的绝对不是什么高贵，很有可能还会让他的未来更加的悲惨。林星颖想来想去，还是没有想出个头绪。他现在想要知道关于这里的一切，就只有问别人，而能问的人很明显也只有那个变态了。可是他会肯告诉他吗？是不是没有人伺候就不习惯了？竟然洗了这么久。忽然一阵风飘过，把正在闭着眼睛泡澡的林星颖一下子刺激到了。睁开眼睛就看到那个变态居然站在大木桶面前，居高临下把林星颖看了个一清二楚。林星颖忽然感谢今天他泡的这个奶汤，水面下面的部分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。现在才想来，想来藏不嫌晚了吗？要知道你全身上下我哪里没有看到过。呸，变态。林星颖狠狠地吐了一口，别过脸不去理他。他说的是事实，因为来这里的第一天，林星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全身赤裸的状态了。他不想去问是谁脱的他的衣服，因为就算问了，换来的也都不会是他想听到的结果，所以他选择不问。只是现在听他这样说，他还是会觉得心里不舒服。他说的好像他和他之间已经有了什么关系一样。变态，哼，看你的样子，这应该是句骂人的话。又是你那来自大的哥哥教你的番邦话。听到他主动提起那朝云郡主的哥哥，林星颖觉得机会来了，不趁这个时候问更待何时。哥哥他才不像你说的，不过你倒是不问，变态这个词就是专门用来骂你这样的人的。是啊，你们林家上上下下都是好人，都是国家之栋梁，只是那是从前，要知道现在变天了。哼，还有从前见到你所有人都要跪地不起，即使连你的脸都看不到，可还是要把头低下不能直观。可是现在你爹你哥早就成了死人，就只剩下你这个余孽还存活于世，而现在我这个你口中的变态却可以把你看光，甚至只要我想随时都可以要了你。你说是不是很讽刺？改朝换代了是吗？面具男子说话的时候，林星颖一直很认真很仔细地听着，连一点细微之处都不放过。 因为他太难得听他说出去关于朝云郡主的一切了。也正是因为听得认真，所以只需要稍微想一下就能得出，他现在这个所谓的朝云郡主不过是前朝的郡主罢了，而眼前的他一定是当朝的什么人物，以前他见过朝云，不过应该只是远远的看过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之前那个高高在上坐拥江山的家伙，还不是说你智谋不输男人，如果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看来我就真该大笑三声了。你祖父可以扶上去一个帝王，也不过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江山，换了其他人就做到不同样的事情了吗？不过你祖父连最基本的识人之能也没有，不过两代这江山就换了主人，成者王侯，败者贼，这江山也是有能者居之，所以江山易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开国的皇帝当然希望王朝代代传，可是奈何子孙不争气，被别人夺了去也是寻常。现在坐在大位上的人就敢保证这江山不会在几代之后再次易主了吗？林星影轻哼了一声，换了下坐姿，说我是余孽，天知道如果再发生一场兵乱，也许你也会成为别人口中的余孽。管不住嘴的林星影就因为这厉害的一张嘴又给自己惹事了，下一秒他就被面具男子大力的从奶汤中提了起来。看来那昏庸的家伙还是说对了一件事情，你果然很聪明，可是你不知道女人不能太聪明吗？他距离他很近，近到林星影又一次看清楚了他的眼睛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看他的清澈的眼睛，不应该是这样乖张性格的人啊，是什么造成了他现在这种喜怒无常的脾气？林星影还在胡思乱想着，忽然觉得他在自己的头上点了一下。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看不到了？他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林星影忽然感觉到一抹有些凉的唇压在了他的唇上面，他愣了一下，立刻恍然大悟。他吻了他，那就说明他摘下了面具。你这张小嘴真是让人又爱又恨。不再是古怪的声音，林星影不得不承认他的声音十分的好听。你很放肆了。林星影不想承认刚才的那个吻让他心生荡漾，故意板着脸表示不满。是吗？这样就叫做放肆了。赵云啊，你说我要不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放肆？男子却不以为意，林星影甚至都听到了他的轻笑声。胆小的家伙，封住了我的穴道，让我看不到了，才敢摘下面具，才敢用真声音，真心看不起你。他的轻笑刺激到了林星影的神经，所以他又一次忘记了自己是阶下囚的身份。别激怒我，激怒我对你没有好处。轻笑声果然没有了，这话里的语气透着威胁。现在我就有好处了，被你掳了来，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不给衣服穿，没有一点尊严，甚至还被你以药力催生媚骨。最后四个字林星影说起时脸一下子就红了。林星影恨死自己了，竟然没大脑的提醒他，感受到他故意用手拂过他的皮肤。毫无防备的林星影忍不住又发出了声音，这声音让他感觉更加的丢脸，于是紧紧咬住嘴唇，不许自己再发出任何声音。但是他完全低估了 这几日来夜夜泡药水的功效。男子作怪的手不停划过皮肤，带给他的感觉已经越来的越忍受不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了，一阵接着一阵酥麻的感觉，一波比一波强烈。他开始承受不住这种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感觉，全身禁不住的颤抖着，手一下子紧紧抓住了他的袖子。
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不想干什么，就是想让你明白谁是主人，你最好听话一点，刁蛮一点我可以接受，毕竟你也曾是郡主。可是你要开始学着认清你现在的身份，记住，从今往后不许再忤逆我的命令。林星影紧紧咬着下唇，他虽然停止了逗弄他，可是那感觉还在。外面对你的谣传很多，但是我不相信那些，而且传闻你会的那些今后也不太可能用得上了。所以从明日开始，我会安排人教习你新的东西，你给我好好的用心学。
学什么？
林星影努力静下心来，男子的话让他在心中快速的思索起来。找人教他，这样也许他就可以慢慢了解这里的一切，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。所以他对于他的这个安排很是认同，不过他可不想表现出来让他知晓，于是表面上还是之前的态度。琴棋书画舞蹈还有媚术，总之一切可以让男人迷上你的东西你都要学。你果然是想把我送给某个男人的，怪不得连碰都不敢碰我。怎么，怕他发现我不是完璧？看来你想要图谋的事情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不容有失。林星影旁敲侧击地说，他小心翼翼地问着，想要通过他的回答来猜测事情的根本。
哼，知道就好，你只要记住，如果你没能做好我要你办的事情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
听到他的回答，林星影肯定了心中的想法，不过他还需要再确定另一件事情。也许你所谋划的人看不上我呢？
哼，不会的，
你以为我会那么笨吗？随便找个女人就能完成我的大计，当然要特殊的才行，而你就是那唯一能让我的计划成功的人。言多语失，林星影又一次肯定这句话说得太对了，他旁敲侧击的居然套出了这么多的话。综合男子所说，让他确定了几点。第一，他一定是被送给一个地位很高的人，以他猜测，就算不是现在的皇帝，也会是王子或者王爷什么的，而他这个前朝郡主的身份就是个不错的筹码。第二，这个人恐怕在这个男人的心里是让他又怕又恨的存在，所以他才会想出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他。而第三嘛，他现在可以100%的肯定，他将要被当作礼物送给的那个男人一定是爱慕着朝云郡主的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一个问题就被摆在最上面了，他是林星影，不是这里的朝云郡主。如果那个人没有见过朝云郡主还好说，可要是见过的呢，到时他不就彻底穿帮了吗？甚至很有可能为此送命。想到这些，林星影再一次抱怨老天的不公平，给了他一次机会却把他扔到了这里，却落得了早死晚死总得死的局面。天啊，谁来救救他？可是万一他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在意朝云？ 林星颖差一点咬掉自己的舌头，因为他险些就把后面郡主两个字说出来，哪有人自己称自己某某郡主的？幸亏及时注意到了，听上去很像是自称。还好，还好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听你在我面前自称，是不是猜到我要把你送给谁了？
告诉你，你一定是猜错的，不会是他，我会把你送给让你最想不到的人。说实话，要不是为了我的大计，我还真舍不得把你送出去。
林星颖还在消化着男子刚才在话里透露出的信息，所以没有太注意后面他说的，直到他感觉到自己把他抱了起来。
你要干什么？不是说你不会碰我吗？
你什么时候听到我说我不会碰你了？看来你真的是需要好好的调教一番啊。林星颖感觉到自己被放在了床上，他整个人慌了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会失身，可是当这件事情要发生时，他还是被吓到了。才被放在床上，目不可见的他就凭着手上的摸索，感觉向着床里躲去。
躲？你现在什么也看不到，可以躲去哪里？还是乖一点，配合一点，少吃点苦头。
你走开，无耻。林星颖再也管不得什么了，因为看不到，反而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在脑海里有了千奇百怪的猜测，无论是哪一种，他觉得他都没有办法接受。一下子拍掉了男子摸过来的手，
你出去，我答应你会好好学习，就是请你不要碰我。
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承诺却惹恼了他，他一下子抓住了他，把他扯到了他的身边。
都说了，我是不会把你送到你心里想的那个男人身边的，所以也不要想着为他守身了。我不会摘了你的红丸，不过男女之间还是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做的，这就是你要学的第一件事情。